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经灾带来的灵魂觉醒说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4日。我曾经是一名佛教居士，信仰佛教16年，吃纯素13年，印经放生。2019年，我在一个境外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开始通读转法轮。2022年初，我和妻子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，共同精进，走上了住世正法之路。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把自己从佛教转入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经历写出来，让世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他们的生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第一部分，经灾带来的灵魂觉醒。从2018年开始，数百家 P2P 网贷机构开始频繁爆雷，亲友因为相信我的推荐而投资，损失了100多万元，这比我自己倾家荡产更难以接受。三年来，全国几千万经灾难民求告无门，维权又屡遭镇压，他们实在想不明白，之前都是政府大力倡导的互联网金融，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非法集资？看到越来越多的经灾难民有病看不起，孩子养不起，生活艰难到无以为继，我曾带着心忧天下的情怀和为民请命的赤诚，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理。那时的我还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经灾的事得不到解决，是因为地级政府在蒙蔽圣听。我还天真的以为党中央还是好的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。我相信这封信能送达。我有一位经灾难友，是南方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。博导有个学生在新华社工作，可以给国务院发内参。难友的学生还是很重视这封信，为此特意请新华社相关领导吃了饭，但席间这位领导也给出了明确答复，关于 P2P 的事上面有明确指示，谁都不许再提。很明显，上面就是党中央，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那时的我万念俱灰，这不仅在于金钱的损失，对政府的绝望，更在于即使求佛求菩萨也化解不了众生这么大的灾难。几千万人每天痛不欲生，这得是多大的业力，会招致多大的灾难呢？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惶恐。中共控制的政府造成的这么大的人道灾难，让我维权无门，叫天不应。十多年来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。就在我到处上访无果，三观面临彻底崩溃之际，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。国内所有媒体没有一个敢报道此事的，他们都是中共的喉舌。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大纪元的记者，并接受了采访。没想到第一次为经灾难民发声的媒体竟然是法轮功学员创办的。于是我学会了翻墙，开始了解法轮功真相。我才知道中共媒体宣传的万人围攻中南海，其实是法轮功学员为维护信仰自由而进行的425和平上访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竟都是中共一手导演的。那一刻我的三观被彻底颠覆，我才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被魔鬼统治的世界。原来中共不仅仅害得数千万经灾难民倾家荡产，建政以来还导致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。翻墙还让我见证了贵州藏字石的神迹，在推背图、马前科等中国古老的预言中，也早就预言了中共的解体灭亡。而佛经中记载的优昙婆罗花，此时正在世界各地开放，这是大觉者住师传法的标志啊。 于是我跪在家里的佛像前，一遍又一遍地求佛和菩萨，让我能得遇圣缘。2019年，我在境外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开始通读转法轮，但我却一直放不下信仰了16年的佛教，没有下定决心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这个机缘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大法弟子。我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，为了帮助我更好的学法，同修冒着危险给我邮寄纸质书。看我生活非常拮据，家里的网都快断了，就给我充话费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素未谋面的同修知道我经历了经灾，还得照顾老母亲，经济上捉襟见肘，主动给我汇了5000块钱，帮我渡过难关。而我在佛教居士的群体中待了16年，从没有一个人这样热心帮我。佛教修行也讲善，但是大法弟子的善是真正的落到了实处。我认识到他们是这个十恶毒世的真修行人。大法弟子对我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帮助，终于让我顽石点头，我决心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本以为经历了这场经灾之后，我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。这个社会有哪个女孩能接受你没房、没车、没存款呢？没想到机缘巧合，在同修中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她身材高挑，外貌姣好，自己也创办了公司，收入不菲。在常人中她不乏追求者，但妻子偏偏选择了我。她更看重的是我的品格，是大法赐予了我一个美丽善良、志同道合的伴侣。2022年初，妻子嫁给了我，从此我们夫妻二人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，共同精进，走上了住世正法之路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二部分，难中不忘救众生，看守所里的故事。一，给警察讲真相。我结婚3个多月时，在一次发真相传单归来途中，我和妻子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面对警察的非法审讯，我毫不畏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讲自己和数千万经灾难民因为信了政府的宣传，投资 P2P 最后血本无归，却求告无门，只有法轮功的媒体为我们报道了事实真相。最后我坚定地说，除了法轮功，我不知道还能相信谁。在医院体检的间隙，负责看守我的警察是蒙古族的，我于是跟他讲中共强推双语教学，企图毁灭蒙族语言文化，他看内容敏感，就回避这个话题。我知道她有所顾忌，又说布孝玲是个有骨气的女人，她宁愿不做自治区主席，也不镇压自己同胞。这句话明显点到了她的痛处。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孝玲因为中共强推双语教学，一直压力很大，在自治区人大会议现场做报告时当场晕倒，后来卸任。这位蒙古族警察若有深意地对我说，人就是得多读读历史，很有好处。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中共暴政将亡的道理，于是跟他讲，你能明白，那我也不白进来了。当晚他按规定给我铐在海绵笼子里，一边给我上手铐，一边小声说，工作所迫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他心里接受了真相，没有怨恨他。在送我去看守所的路上，我给全车6-7个警察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原东德的政治警察在柏林墙倒塌以后都失去了工作，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你们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按照真相传单上写的方法去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将来大瘟疫来临，要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躲过大灾难。全车警察都默默地听着，我知道他们听进去了， 其实他们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心里也是很没底气的。我被送到看守所时，已经是深夜12点了。从这时起，我开始一年多的牢狱生涯。二，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。刚进看守所的第3天，我旁边的耗子关进来一个流浪汉，别人偷了电动车的电瓶，利用他去卖钱分赃，结果就他被抓了。他进来一直说自己无罪。来这的人都得值班，就他拒绝值班，每天都骂骂咧咧的。有一天，队长在对讲机里骂人，他以为是骂他，就扯开嗓子跟队长对骂。按常理，警察肯定会把他往死里打的。果然不一会儿，4-5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过来了，然后是隔壁牢门打开的声音，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拳脚砰砰声，间杂着皮带的抽打。流浪汉的身体被一次又一次重重摔在铁门上，不停地咣咣作响，整个监区都能听到。流浪汉一边被毒打着，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用脏话骂中共。我霎时心头一片光明，心想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，一个流浪汉都能不屈服于邪恶的淫威，我是为了讲清大法真相救度世人，我没有罪，而且我是修炼人，生死都应该放下，还能怕被打被穿链子吗？我所在监室里有个叫阿季的人，50多岁，之前坐过近30年牢，这次因为非法收购汽车3元催化器被刑拘，已经是4进宫了。每天静坐的时间，他就讲他过去横行社会的事。在监室里，他俨然就是一副牢头狱霸的派头。这天下午又是静坐时间，阿季不知哪根筋不对了，来找我的茬。你再练法轮功，也马上拍板。意思是按对讲机报告队长。我立刻不容置疑地大声回他，你拍。同监室9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，要是怕了你这牢头狱霸，怕了邪恶管束，那我不是连流浪汉都不如。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。阿季却出人意料的没接话，嬉皮笑脸的跟别人说话去了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自由活动时间到了，我照例去练功，直到动功练完，阿季也没去拍板，而是自顾自地打扑克。从此以后，知道我刑满释放，再没有一个服刑人员阻止我练功。三，无字象棋。进看守所半个多月后，我第一次有机会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。看守所警察带我来到办公区一个叫提讯室的地方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所有提审都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的。检察官问我，你个人投资失败，为什么怨共产党呢？我回答，到2020年所有 P2P 平台都被强制清零了，一个池塘里几十条甚至几百条鱼死了，那可能是鱼有问题，但所有的鱼都死了，那就是水有问题。检察官一时无语，他又问我，你没见过法轮功师傅，为什么这么相信他？我说，你是理解不了的，我相信。我的眼里闪过一丝泪光。我刚修炼的时候，认识的同修们都说，你这个时候入门的，应该是第二批的精英吧。我当时给自己的定位也是第二批。我想，如果需要讲清大法真相，揭露中共谎言，才能是第一批，那得让家里的老妈多担心啊，所以我一直走不出来。我在修炼大法之前，唯一的爱好就是下象棋，有时能2天2夜不睡觉的下。修炼后的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有人把我带到师父面前，让我陪师父下棋。只见师父拿出一副象棋在桌上摊开了，那副象棋棋盘展开后，我看到那些棋子是各种各样不规则形状的，而且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这没字的象棋可怎么下呀？这时梦醒了。 时隔一年多的此时，我已经失去自由，手铐加身，面对检察官了。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梦的寓意，师父跟我下无字象棋，就是寓意带我修炼。而我认为自己不能成为第一批大法弟子的理由，是所谓的怕老妈担心，那是先天观念给自己设置的修炼障碍。那一刻我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，我心想，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我老母亲生死有命，我不怕她担心了，弟子一定会坚持修炼到最后。想到这些，我坚定地向检察官表示，我不认罪，不认罚，更不会签什么三书。四，管教队长的改变。2022年9月末，疫情再起，我所在的城市封城，看守所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了。之前每个月能配两次货，购买副食品，疫情封锁，导致现在连着好几个月都没配货，天天都是大菜汤和馒头。菜汤里除了圆白菜啥都没有。到了12月份，连号子里最有钱的人也没存货了。小 F 是盗窃电动车被关进来的，那么高的个子，瘦到只剩骨架子了。他已经是第三次进来，家里没人给他存钱。最要命的是在这当口上，他扁桃体发炎，每天高烧不止。现在疫情封锁，药品也极度匮乏。在没人帮助小 F 的情况下，我主动帮小 F 值班，等于我一天要值两个班，3小时40分钟。 S 队长是一中队所有管教队长里最严厉的，这一天他给所有在押人员开会，语气分外严峻。有些人看着现在所里药品紧缺，明明身体没毛病还要起哄，占用大家宝贵的医疗资源，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。说到后来，已经是声色俱厉。 S 队长的班上是最安静的，一般头疼脑热的都是自己硬扛，很少有喊报告的。这天我看见小 F 坐在那里，身子直发抖，一摸他的头滚烫，我马上去找大铺商量。大铺是教导队安排的号子里的实际管理者，按理应该他同意喊报告才能叫队长的，但大铺不同意我喊。他说，这是 S 队长的班，你要不怕被 S 队长给穿链子，你就喊报告吧，等你穿上链子还咋练功啊。我看小 F 抖得越来越厉害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，我暗下决心，已经人命关天了还见死不救，只为自己考虑，怎么能配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呢？于是我果断地喊了报告。不一会儿， S 队长过来了，给小 F 量了体温，39.5度。 S 队长当即决定给小 F 把铺打开，没到晚上9点就寝时间，打开铺是需要队长特批的，还给小 F 吃了布洛芬，在看守所当时是很稀缺的药，并嘱咐小 F 明天去小医院看病。我趁机又提了一个大胆的要求， S 队，我想给小 F 买一箱方便面行吗？ S 队长摇了摇头，没有啊，现在整个中队都没有。 S 队长平和的态度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 S 队长走后，小 F 小声跟我说，你看看你，要钱没钱，要关系也没关系，谁喊报告也轮不到你啊，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我说，我帮你不是因为有钱，也不是因为有关系，而是因为我的师父教导我们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我信仰的就是真善人。说完，我看到监视里好几个人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第二天，小 F 被 S 队长带去小医院了，是穿了一身防护服出去的，还梳上了头包。 回来后，小 F 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，他还饶有兴趣地跟我说，今天 S 队还问我呢，昨天要给你买方便面的那个人是啥事儿进来的？我说法轮功，结果 S 队嘿嘿地笑了。那意思是练法轮功还算是罪吗？对于在押人员一贯以严酷而著称的 S 队长，忽然绽放了难得的笑容，我很欣慰，因为我相信他这一笑也表明了他对大法弟子的态度。五，我到死也忘不了。老弟今年70岁，是脑梗患者，走路半边身子不利索。他的两个女儿觉得父亲很丢人。老弟在看守所快一年，除了他外地的外甥过来给他存了300块钱，再没人管过他。老弟的铺是全耗子最臭的，他从来都不洗澡，因为他自己洗不了，更没人帮他。从我来了以后，我帮他洗澡，给他洗衣服，给他剪指甲，每天打铺时还帮他抱铺。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，来不及去厕所，拉了一裤子，两腿之间都是屎，全耗子臭气熏天。除了我，大家都在骂他，催他快点洗干净。可他身体不利索，一只手根本用不了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撩水也洗不净。我见此情景，主动上去帮他洗，就听到身后人们在议论，这也就是法轮功还能管他，谁还能管老弟这样的？从那以后，耗子里的人们像互相开玩笑一样，自发成立了一个法轮功会，管我叫大师兄。老弟排行老六，凡是入会的人都表示要做三退。我知道众生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大法的认可和支持，陆续有62个在押人员做了三退，明白了大法真相。我发自内心为这些众生感到高兴。又到配货的时候了，老弟进来一年多没买过东西，这次却破天荒地买了2包红糖。他拿起一包就要塞给我，我说啥也不要。我知道大法弟子帮助别人是不计报酬的，老弟却硬塞给我，到最后声音都哽咽了，说你快收下吧，再不收下我都要哭呀。盛情难却，我只能收下了。有一次我洗澡，老弟主动过来，半边身子都不听使唤，还要帮我搓背。我实在是不忍心，一再表明我帮助他不是为了他的回报，只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个字就行了。此时老弟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，他说，你放心啊，我到死都忘不了。在看守所那种恶劣的环境中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已经没有余力再帮助别人了，只有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才会在难中无私地帮助别人，而且不求回报。弟子心里感恩师父，是师父教我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。那一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没有给您丢脸。结语，以上所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几件小事。作为一个后得法的弟子，我深知自己与老大法弟子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我的经历只是千万大法弟子中的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2》《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》中说，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，只有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共邪党举倾国之力打压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却20多年了都没有打倒。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，冒着被抓被判刑的危险，只为让人们明白真相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希望所有仍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能从内心真正觉醒过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天灭中共之际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老太太推车有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紫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。2022年春的一天，我路过一个村庄时，看到一辆警车陷在了泥洼水坑里，周围围了很多人。一个像派出所所长模样的警察看到我之后，让我帮他们推车。我说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给你们推车？我边说边往他们跟前走。经过了解才知道，这辆警车已经陷在这里一天了，附近浇地的十多个村民和三个警察推了半天也推不出来，就又把这个村的村书记找来帮忙，动用工地施工的拖车拽也没拽出来，又用吊车吊也无济于事，拖车和吊车的钢丝绳都拽断了。了解完情况后，我郑重地说，你们这车吊车都吊不动，连吊车都坏了，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。他们催我赶紧说，我说，要想把车推出来，只有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个人不念车都动不了。他们说，那您给喊一二，我们就齐声念。所长上车把车子启动，其他十多个人准备推，我大声喊一二，只听推车的所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喊声震天动地，声音传得很远很远，也震撼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喊声一落，车子蹭的一下就从泥水坑里出来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在场的人都欢呼兴奋无比。这时跟前的一位老者语重心长地说，这地方谁的车都过得去，就你们警察的过不去，除非有神助。我说，这回车有救了，人也有救了。我就挨个问他们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吗？我想，刚才这喊声惊天动地，足以销毁另外空间，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。村书记给我找来了纸和笔，他挨个记录每个人三退的名字。最后所长及三名警察，包括村书记和在场的所有村民，全部用真名做了三退，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我粗略地数了数，一共20多人三退。派出所所长做完三退之后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我回去之后就改行。村书记认真地对我说，以后您有什么事您找我，我一定帮忙。今天人没来齐，过两天您再来一趟，没退的我给退。过几天我又去那个村的大队部找村书记，刚一进大队部，几个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欢迎我，我都被他们感动了。其中一人说，书记嘱咐我们了，一个老太太指我，要是来了你们千万不要怠慢了。他们把三退名单给了我，我大概数了一下，一共有60多人。看到他们的举动，我别提多高兴了。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，为他们善待大法弟子而高兴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